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今天晚上想要思考的问题是受苦的问题。当我要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一个有罪的人也是一个受苦的人，一个受苦的人也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如何在苦难与罪恶交织的双重主旋律里面，把神赐给这个世界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分享给他。那么让我们先来揣摩一下受苦像什么感觉。你受过苦吗？常常在分享自己的苦处的人，是不是我们中间最苦的人？有很多人都不分享，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苦，甚至真正受苦的人可能不会想要分享。常有的一个情况是，人在受苦的时候觉得上帝非常的遥远。请问一个人觉得上帝与他非常遥远，是不是他对上帝没有信心？如果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会不会觉得上帝很遥远？不会，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嘛，本来就有死亡，本来就有战争，本来就有疾病，本来人与人就彼此竞争仇视，你苦什么啊？有什么好苦的？本来世界就这个样子，对不对？不需要有盼望，也没有盼望，自然就不会觉得上帝很遥远。当一个人告诉你说他觉得上帝很遥远，他没有听我的祷告，他很埋怨，甚至苦读，跟上帝在一个争执的状态，他不是对上帝没有信心，而是在表达他此刻正在受苦。苦的一种形式就是让人觉得上帝很遥远。他常常说，我觉得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可能不会再听我的祷告。那还有一种苦的形式，是他不觉得他在受苦，但是从你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很深的痛苦，可是他不再觉得难过了。有一次有六个学生坐在一起，那我以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兄弟姐妹？结果在座的六个每一个都有兄弟姐妹。那我就要修正我对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看法，有没有？不是的，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不是同一个爸妈生的。我刹那间觉得很难受，我觉得有一种很不舒服，然后很难受，然后我就说，哦，对不起，我这样问。他说，尊哥没事了，有什么？我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难受，因为他其实应该觉得痛苦，可是他不再觉得了。接下来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说我妈妈堕胎了六次，第七次才生到我。然后讲的时候脸上露出得意之情，她说，你看，堕胎了六次才生到我耶。晚上我跟我的妻子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好像撕裂了，因为她不明白那是一种伤害，她再也不觉得受伤，也不觉得难过了。所以中国人讲到苦难这件事情讲得很准确，他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本来有感受的，我会哭，我会笑，我会生气，我会拥抱，我再也尝不到拥抱的滋味了，我再也不想笑，也无所谓哭了，我无法再感受到这个世界好与不好的两面，我都没有感觉了，有没有？ 那不是寂灭，那是忧郁症。当你失去了跟这个世界一种联系，你不再感受的时候，你不觉得受伤，那其实就是一种伤痛的形式。所以让我们来说，苦难像什么感觉？请问姐妹生孩子苦不苦？蛮苦的，对不对？其实是蛮痛，痛跟苦不是一回事。那有一个姐妹啊，她生孩子的第一胎一生就生十几个小时，从阵痛一直到后来生都生不出来，又决定不要剖腹产，刚好卡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整晚这样痛啊难受啊，然后医生叫她，护士叫她做运动，这样子跳啊。后来医生最后给就是打了引产的药，然后把它剪开3公分，然后用钳子很小心的把婴孩拉出来。当婴孩拉出来的时候，护士洗了干净就开始哭，哭了以后就给妈妈看。你知道那个姐妹刚才那么痛哦，然后看到孩子的第一眼，她就想，我还要再生一个。那很痛，并不是很苦。一个男士在公司里面，工作很辛苦，一天工作15-16个小时，几天不能睡觉，但是公司的业务一直在成长。请问他是辛还是苦？他是辛，他不苦，因为会成长，有没有？你把这个画面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女士，她的孩子在腹中被诊断有特殊罕见疾病，生下来大概只能活2个礼拜到4周，换言之，他准备要生一个死人，然后他决定还是要生下来。那出生的那一刻，他的感受应该会蛮苦的。那如果一个男士，他接下来一个即将倒闭的公司，然后没有办法再有发展，只是要把东西收尾，他不光是心，而且苦，有没有？那苦的概念到底围绕着什么东西呢？没有盼望。反过来，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你最需要给他的是什么呢？是盼望，有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那个是苦难最需要的答案。那么上帝所管理的世界充满了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有人说，既然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那上帝还存在吗？有一位上帝存在吗？我们来回答这个深奥神学问题。首先，苦难的源头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别人？苦难的源头是因为你自己，还是因为你的仇敌，还是因为魔鬼，还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一大堆荒谬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受苦？圣经怎么说呢？诗篇90篇15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圣经很露骨的说，上帝为所有的苦难负全责。神使人受苦，神掌管的世界，他允许了很多坏事发生，他是主。你说这样子我有什么盼望呢？不是，就这样子才会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以色列人怎么复国的？以色列人就认定他们这一生，他们世世代代遇到的灾难，不是因为邪恶的希特勒，不是因为巴比伦，不是因为亚述，是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把我们交在我们仇敌的手中，使我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那这样子你为什么要信这个上帝呢？不，你想清楚，如果我的对头是上帝， 那我的救主也只有一个盼望，是谁？上帝。我因为我深知使我受苦的人是你，所以能够救我脱离苦难的也只有你。所以不把苦难的解释交托在全能的上帝以外的任何事物，他是苦难的主。当你认定神为你的苦难负责，他使你受苦，也唯有他可以释放你的时候，盼望就生出来了。有道理吗？因为我想上帝虽然今晚向我发怒，有没有？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就相信上帝你折磨我，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没有？我就知道你有一天你会向我证明我受的这一切苦是有道理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苦难为什么没有盼望？因为苦的没道理，苦的没有意义，根本就没有意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所有你认为有价值的事物都在苦难中被摧毁的一干二净，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那真是苦到极点，那就是忧郁的感受。但是反过来，虽然你让我那么苦，但是你是神，而且你是美善的，到最后你一定会证明你自己的旨意是好的。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的苦难出于你，而你是美善的。我们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从小怎么教孩子？首先教有一位神， There is God， 有没有？神是美善的， And God is good。明白了有一位上帝，而他是美善的，就这么简单的信念，让神的儿女们在受苦的时候心里有源源不绝的盼望跑出来，永远不被击碎的盼望，因为知道这一切出于上帝，他也必有救恩为我存留。那么我就开始想，在我受苦的时候，我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有没有？这个想法就出来了。那一个受苦的人，当你去帮助他，要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面对的一个苦难，他的形式可以告诉你他苦难的程度。任何形式的苦，你在关心一个受苦的人的时候，你发现他感觉到很孤独，有没有？他觉得没有人可以分担，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感到绝望，你想帮我你帮不了，有没有？他开始封闭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眷恋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寻找了，就是这样，有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个是告诉你他正在受苦的状态。他越是有这些气质，告诉你他苦的程度在他主观的感受上越深刻。这个时候你与一个受苦的人一起受苦，你能不能感受到这种重量，有没有？你不是他，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感受，但是你可以从他的感受看出他受苦的程度。在这个前提上，你可以觉得这真是苦啊，有没有？扶着他的手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觉得好苦，你击打我们，没有人明白我们所遭受的。主，我们觉得绝望，不知道苦难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知道这个病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这个破碎关系什么时候会结束，也许不会结束。主啊，我们不知道还有谁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再也想不到谁，我们甚至不想再寻求帮助了。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苦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你若愿意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在此刻对我们的心意，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看见你的儿子耶稣， 他也曾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你就这样子陪伴一个人祷告，有没有？他很可能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在那一刹那你明白了苦难的感受是什么。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好像基督的使者，让人看见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受苦的人。上帝并没有充分的解释每一个人受苦的原因，所以有人说苦难是一个奥秘，对不对？为什么你天生是瞎眼的？因为你犯了罪，还是你父母犯了罪？都不是。每个人受苦的形式，他具体的原因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上帝的确告诉我们，当他创造这个世界，从起初创造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里治理这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看着一切是好的，没有苦难。到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你要劳苦终日方得糊口，有没有？神对夏娃说，我要大大加增你怀孕生产的苦楚。论到他们的关系，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制你。所以苦难具体来说为什么临到我身上，圣经没有解释，但是苦难进入这个世界来说是有解释的。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活在苦难的悲惨光景之后，在基督再来新天新地成就的时候，主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个世界是一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换言之，从堕落到基督再来这一段时间，是救恩要预备成就的时间。为了要解决罪恶和死亡的问题，同时也是苦难被神量定在人类历史里的时间。这个叫做我们知道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意思是说，苦难是暂时的，苦难是至战至亲，有没有？很短很短，保罗说，有多短呢？就是你一生之久。我们经常问神为什么让人受苦，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少去问神为什么当时要创造一个伊甸园，神看的是好的。为什么末了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是没有苦难的？我们经常问神为何使人受苦，我们很少问神为何要给人恩典呢？很少有人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救恩这一回事呢？为什么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呢？为什么神要施恩给罪人呢？为什么神要看顾我们呢？为什么神要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当作理所当然，有没有？但是受苦的时候，你才开始考虑上帝的问题。这个显露出问这个问题的人性本身跟上帝是疏远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受苦的罪人，我的天性其实是跟上帝疏远。平常的时候，我真的是不太把上帝当成一回事。到受苦的时候，我就问你干嘛让我受苦呢？因为这个就显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而这个关系紧张的原因发生在我这一段，不是上帝那一段。所以我们很少去数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真的开始数算的时候，盼望又出来了。有一次呢，我的孩子在路边看到一只折翼的雀鸟，那就吵着一定要带回家。我们说折翼的雀鸟回到家我们养不活，那他闹啊闹啊，然后最后我们就带回家试试看。然后那个鸟呢，我们给他一个笼子，给他一个巢，给他食物，给他水，他不吃要强迫喂食，有没有？然后那只鸟是野生的鸟哈，那个叫声特别嘹亮。那我们那个客厅啊，早上4点钟鸟就在客厅里面啾啾啾啾啾， 好声音那个频率很高很亮，我们早上起来觉得很快乐，因为那个鸟亮叫声很亮，不是一般你买回来那种鸟，就是叫声很嘹亮，好像准备要唱给一个 mile 以外的那种，就是很大声，然后它奋力的在唱歌，然后我们就很喜欢那只鸟。那第二天早上又听到它嘹亮的歌声，很快乐。第三天早上我下去看它，它已经死在它的巢里面了。我就很难过，哇！我说主啊，感谢你。然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解释，我孩子就哭。结果我们就要在我们家的后院举行鸟的追思礼拜。我们就一起祷告，感谢亲爱的天父赐给我们这一只很可爱的鸟，它的声音很美丽，谢谢你让它陪伴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感谢神，现在你带它走了，然后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因为生命出于你，也唯有你可以夺去。然后我们就把它买了，然后唱个诗歌。当你的亲人过世的时候，或者你安慰身边一个亲人过世的人，陪伴他哭，然后一起去翻翻你们的那个以前的老照片有没有，然后一页页的看，听他讲哦，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面讲的时候一面感谢神，感谢神啊，原来有很多的事情，感谢神，以前没有觉得这个人那么宝贵有没有，但是他过去了，然后一起啊，其实上帝恩典很多，这样子数算了一遍，哎，慢慢就开朗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上帝放在我生命中的人，而且一路上上帝带着我们充满着恩典，到神把他带走的时候，就他而论他到神那里去，就我而论，神一路都在安慰着我，借着他，我这一生要依靠的也不是这个人，而是神。然后想着想着就开始往下一步开始思考，有了一个生命未来的蓝图，就走出悲痛。因为我们很少问神为何给人恩典，对不对？当你开始问的时候，盼望就会出来。所以圣经讲到苦难有非常丰富的信息，我们学习了之后可以造就自己，可以安慰身边的人。刚才讲到苦难的故事，讲到伊甸园，伊甸园的故事是告诉你神使用苦难治理堕落的人类，借着苦难承载着他救赎的计划，所以苦难有它的意义，神使用苦难治理一个堕落的世界，为要成全他的救恩。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充分堕落的世界，充满了最诡诈各样的私欲的人心，如果在历史中完全没有任何苦难去节制它，人类的历史会变成什么样，你无法想象那是什么画面。那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一个苦难的故事，最经典的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自己的兄弟给卖，本来是要杀死他的，结果把他卖给埃及人去做奴隶啊。然后约瑟做了奴隶又被人家陷害，对不对？然后又下了监牢，到约瑟高升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在饥荒的日子拯救他自己的全家的时候，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先看约瑟的反应是什么。首先那个老雅各过世的时候，兄弟们都很紧张，觉得说原来你是看爸爸的面子，爸爸一过世了，我们该全家抄斩了，有没有？那就来求你，你杀我们，不要杀我们的儿女，好不好？约瑟安慰他的兄弟，他说：“你们的本意，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什么意思呢？约瑟明白他所遭遇的苦难，他的对头不是这十个兄弟。”他的对头是上帝，是上帝这样子安排这样的兄弟在他的生命中，让他用这种形式受苦。他为什么在苦难中变得很圣洁很仁慈，去饶恕他的兄弟？不是因为他说哦没事，你们做的没有什么，一场误会有没有？ 约瑟讲得很清楚，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他神志很清楚的。你们去安慰受苦的人，不要去讲一些谎话，说没有没事，人家没那个想法，都不会有这个事，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有你也不知道，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你明白盼望怎么出来吗？因为他不是定睛在让他受苦的人跟事情上面，他是定睛在把这些人跟事放在他生命中的那一位上帝。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全今天的这个救恩，让我能够来拯救以色列全家。上帝的旨意是好的， There is God and God is good。 最后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是神对受苦的世界终极的回答，因为每个受苦的人都多多少少觉得自己无辜，所以忧郁。但是只有一个人受苦，他可以宣称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没有一个世上受苦的人能够宣称自己不是罪人。我又是罪人，又是受苦的人，我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想法、欲望，我的本性并不圣洁，但是你又伤害了我，结果把我里面的那些苦毒、那些愤恨、那些愤怒、那些罪就戳破了，一直跑出来。你为什么伤害我呢？但是并不能因此免除我也是罪人的事实。一个受苦的人仍然需要基督的救恩，一个生病的人仍然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不因为他生病就不需要再听福音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在历史上可以宣称自己是完全圣洁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就是不是站在神的位置决定谁要用什么形式受苦，你知道吗？他放弃了那个形象，他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因为神用他自己的儿子为那不配得到救恩的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完全圣洁无瑕的身体为我们赎罪。赎罪的过程，他忍受了这世界上最深的痛苦。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一切受苦的人心里面对上帝最深的问号：你在做什么？神说：你看我的儿子耶稣，你看着他，我使用他的苦来成就永恒的救赎计划。在我的心意里，我让你变得像他一样，叫做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起得荣耀。基督怎么受苦？看过梅尔吉伯逊的那个 Passion 吗？受难记是这样，里面很生动的描述了罗马兵丁怎么样用有倒钩的钢鞭去鞭打犯人，然后让他整个体无完肤的被送上十字架的那个画面，有没有？然后走上十字架的时候，走上各个他山那条路啊，然后就讲，就穿插很多画面，讲当时耶稣背着十字架心里面在想什么，对不对？他背着十字架在想什么，带着荆棘冠冕他在想什么。然后梅尔吉伯逊就说，第一个，他想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小时候爱他，然后他的母亲为他撕裂心肠。那第二个，想到他跟门徒们一起聚会教导他们，然后登山宝训，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彼此相爱。他的意思是说，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的时候，在想他 他生命中所关爱他的人跟他所关爱的人，第一个。第二个，他在想他有哪些教训，他告诉人家要这样做，然后他现在必须把他说的给做到，有没有？没有，吉伯逊完全误解了圣经。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什么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背十字架上哥哥他山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在想着十字架的后面要成就的那个荣耀，有没有？他想的是，我要将我的身体无瑕的献上，当我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个祭说成了的时候，千千万万万国万民属我的子民要因我这一刻的行动罪得到永远的赦免，当我复活的时候，我复活的生命要丰富的赐给他们，当我升到天上的时候，他们要与我一同升到天上，永永远远坐着为王。他想的是你们，想的是我们那一个神永恒的国度，他就抱着十字架走上去的。他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他是抱上去走上去，要完成这个任务，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人在受苦的时候盼望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往前看，不是往后看。不是我的母亲玛利亚，我教过什么，我做过什么，我写过什么文章，我犯过什么错，有没有？不是，往前看，神要让我分享他儿子耶稣永恒的荣耀，我要变得像他一样，我一生是上帝手中的工作，神到这个时刻正在他制作我的一个关键环节，借着受苦要把我塑造成和他心意的样子。我抱这个信念，我知道有一天通过苦难的结果，甚至是死因的幽谷，到我在复活的早晨醒来那一天，神会满意的喜乐的看着我说，孩子，都成了。那个叫做盼望，因为你明白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你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神在照顾你，神要把你带到永恒的结局。还没有回家呢，孩子，还没有到岸呢。在这个过程中，神与你同行，他牧养我，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我知道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着我。所以在受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办？祷告。祷告什么概念？神在我受苦的时候与我同在，既然与我同在，我就跟他说话呀。跟神说话的时候说什么？抱怨呢，主啊我很苦，有没有？祈求主啊让我不苦了，好不好？有没有？然后安息在神的同在里。保罗的祷告很妙，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特殊的疾病让他很痛苦，因为他必须勤勉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以后要回去顾那教会，他心里面天天压着众教会的事情，有政治的逼迫，有异端的混淆，弟兄姐妹有淫乱的事情，长老不成熟，弟兄姐妹不成熟，他作为一个牧者，他的心很焦急，有没有？然后他要做事的时候，要写东西，要去讲道，哎，他有一个刺扎着他，很不方便，有没有？主啊，为着你的荣耀，让我把你的事工做好，好不好？把这个刺拿走，如果没有这个刺，我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祷告了一次，耶稣没说话，他祷告了第二次，耶稣也没说话。他祷告了第三次，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他明白这个刺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在祷告的这个家伙，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保持软弱，要我保持软弱的姿态，因为在这个姿态里他的能力会显为完全。那我怎么办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有一件事情很让我钦佩的，他有一根刺，有没有？他只求了三次他就不求了，他彻底觉悟了，有没有？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他终于明白基督的意思的时候，他就反过来了，他不求那个刺拿掉，他求主啊，既然如此，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对不对？你看我很软弱，请你把你的能力什么复辟我。他突然间明白了，他的盼望跟喜乐跟能力不是透过刺拿掉，而是反而这个刺可以激励他充满着信心活在神的恩典中。然后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你看到保罗有根刺他还蛮高兴的，有没有？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知道你这一生在神的手中，你的任务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把你的罪交给他，把你的苦难交给他，把你的一生放在他雕刻的刀下，让他塑造，直到他完成了他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所以当你被神差遣用一样的盼望去安慰其他受苦的人的时候，你的任务就是在苦难与罪恶交织的主旋律中，用你的生命对神的盼望把福音分享给那个人。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着对神的盼望，全世界都会聆听他的声音。最后我们把这一段经句带回家，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4到5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深知我们的苦，也只有你深知我们的苦，你也知道我们隐藏的罪恶和一切的羞耻。但天父啊，一切都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知道你的旨意是好的，你是美善的，你掌管着这一切，你的同在是我一生最深的安慰。当我看不到盼望，找不到人来搭救的时候，但我回头一看，你的杖，你的竿还安慰着我。因此我知道我是你的羊，我是你未完成的器皿，我在你的手中被你柔造，直到你完成了你在我生命中的一切心意，让我能够更像你儿子耶稣的样式，与他一起受苦，就与他一起得荣耀。因此我求你，让我因为认定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的心里就可以喜乐，并且将这个喜乐分享给我身边那没有盼望、没有喜乐、受苦的罪人，盼望他们因着我脆弱有限的见证，看见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谢谢主， 孩子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